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7月13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针对华盛顿批准对台湾出售价值22.4亿美元的军售，北京星期五7月12日表示，将对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美国企业进行制裁。对此，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领袖发出批评说，这是愚蠢的行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梅嫩德斯星期五对媒体表示，中国现在有许多问题，而对某些美国公司施加制裁可能是他们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之一。他们决定制裁这些企业，基本上都不大可能对中国销售，因为国防工业有诸多限制，能做的有限。一个跨党派的美国国会代表团星期五与目前正在纽约短暂停留的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并出席酒会，双方讨论了一系列涵盖未来美台双边关系的议题。对于中国企图以制裁与台湾军售有关的美国企业来警告美国政府停止与台湾的军事合作，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恩格尔表示，美国不会转身背弃台湾人民。对于北京当局大动作反制美国对台的军售，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纽约对媒体表示，不需要我们的邻居说三道四。美国军方一位高级官员说，美国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对付伊朗，同时继续聚焦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竞争。但是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两党议员对此提出质疑。伊朗最近宣称其浓缩铀库存已经超过2015年国际协议所规定的300公斤限额，并在霍尔姆兹海峡继续采取咄咄逼人的举动。与此同时，美国特朗普政府宣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誓言会加大对德黑兰的制裁。美国2018年公布的国防战略将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竞争视为美军的首要任务。被提名接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陆军参谋长米利将军星期四出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为这项提名举行的听证会。他说，他看不到美军会与伊朗大规模作战的迹象，但承认一场新的战争会削弱美军对中俄威胁的注意力。星期五，包括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在内的37个国家致函联合国支持中国在新疆的政策，这与西方对中国的批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国家在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联名信函中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并称中国在人权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信函说，面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严峻挑战，中国在新疆采取了一系列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包括建立职业教育和培训中心。信中还提到，新疆已经3年没有发生恐怖袭击，人们享受到了更强的幸福感、满足感和安全感。中国被控在新疆拘留了100万穆斯林和迫害维吾尔族少数民族。22个人权理事会成员本星期发表联合声明，批评中国侵犯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的权利，并敦促中方停止对他们的任意羁押。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召开社交媒体峰会，邀请保守派媒体专家、智库和社交媒体意见领袖出席。特朗普总统星期四上午发推文，抨击某些公司巨大的不诚实、偏见、歧视和压制行为，称保守派观点在推特、谷歌和脸书等网络平台上遭到屏蔽。美国国务院将推进将宗教自由作为外交政策的重点。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1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习近平提出自我革命，北戴河会议能否强推党内共识，永不达成协议成为可能，美中贸易战为何前景难测。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北京独立时评人士吴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先来看看中共的党内局势。就在外界普遍预计中共北戴河会议即将举行之际，习近平最近一个星期频频亮相高层会议，接连发声，要求中共进行自我革命，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维护习核心和中共权威。他还提出形势在变、任务在变等六变之说，要求全党警惕。观察人士认为，自从去年3月召开全会以来，中共已经有14个月没有召开全会，而代之以习近平主导的各种会议，显示党内生活极不正常。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议前夕提出自我革命和六变之说，传递出什么样的信息？他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在党内可能面临什么样的难题和挑战？中共迟迟未能召开全会，显示党内在哪些方面难以达成共识？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从这个习近平就是这个星期主持的这个中央和国家机关党建工作会议来谈起。那么习近平在这次会议上提出所谓自我革命的这个说法，那么我想听听陈破空先生，请您来先给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这次会议的最大看点是什么？这个所谓的自我革命又是什么意思？
这两年习近平呢，这个不是整党就是整军，整党叫党建，整军呢叫军改，或者是实际上是整肃军队、清洗军队。同样，党建就是清党、整党的意思。基本上这最近几年呢，他每次外访回来都忙这两件事情。那么最近呢，连续开了两次会议，一个是所谓党建工作，是7月初。那么在6月24号之前的6月24号呢，还来开了一个所谓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总结会议。实际上在他提出所谓自我革命，让人担心的是，看上去他在过去7年的做法不是往前走，而是往后走。因为在这次党建中和所谓机构改革的这个会议总结中，甚至提到了延安整风，也就是说往回走，不仅走到了文革时代，越过毛泽东时代，而且回到了上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而且所谓的这个他提出的这个机构改革，改革实际上是反改革，是文革。所谓的现代化，说现代治理能力、现代治理方式，现代化是反现代化，也就是文革化。
嗯，好的，吴强先生，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提出是自我改革，那么大家觉得和前不久提出的这个所谓整风，还有什么各大官媒现在每天高唱的这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有一定的关系，是一个一脉相承的关系。我想听听您的解读，吴强先生。
对的，请您再说一遍，现在信号不好。
哦，对，我就是说，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所谓自我革命，和他前面就在这段时间前不久提出这个整风，还有现在各大官媒都在每天高唱的这个所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一个一脉相承的关系。我们想听听您在这次会议期间，习近平提出这个自我革命的说法，您有什么看法？
对的，在我看来，这个自我革命的说法虽然提出比较早，它最早是2015年5月5号。在一个所谓深改组会议上第一次见到一个自我革命的提法，然后过去几年不断的在提，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很大的声音。这一次是终于我们看到很多官媒配合拥进，对自我革命做了很多阐述，似乎把自我革命作为前不久刚开始的一个不忘初心的教育运动的一个内核来进行。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能看出 特别是联系过去一年中国的政局的变化，我们能看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历史的重复。怎么说呢？我们知道1958年大跃进之后，中苏关系在1959年之后就开始恶化，然后九平开始，6.1、6.3、6.4，同时，在大跃进失败之后，毛泽东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然后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展为四清运动，四清运动结果我们都知道，是他从1962年正式开始发动，那1962年是七千人大会上，毛的大跃进遭到刘少奇的一个严厉的批评，这是四清运动最后逐渐争夺领导权，最后爆发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的线索。目前来看，中国的政局的发展，习近平我们知道他的执政思路，他的思想资源很有限，也基本上是从毛主义的这一套做法来，而不是从西方的民主或其他国家的这种治理方式来。他也在重复，当他过去几年的习跃进失败之后，他也开始了一个所谓的不忘初心的教育，并且要防范党内可能的挑战和批评。是在这个情况下，他开始重新挖掘所谓的自我革命，用这么一个非常王阳明式的一个心学的一个自我革命的方式，以这种党的建设来代替党内外对经济问题的批判讨论。换句话说，他是以党建来掩盖经济的失误，来掩盖中美贸易战所暴露出来的他的执政思路上的中美关系上的巨大的问题。我相信是在这么个背景下，所以在这一上讲，我相信这么一个运动虽然是局限于自我革命，而不是像毛泽东1965年上井冈山的时候说党的官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么不靠群众运动是不行的。那么这个情况下，他又局限在自我革命里头，实际上是一个小型的文化大革命，它避免用群众运动的方式，但是仍然是一个指向针对官僚的，是一个反守为攻的做法。
嗯，好的，说到这一点，那么现在确实习近平提到整风，那么刚才吴强先生提到要党内整顿，您是不是预见杨洁篪先生党内会出现新一波的整顿甚至清理对手的这个新一波的这个浪潮？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他要解决他面临的问题，他必须经过不断的这个运动式的方式进行清理，要不然他达不到他的目标。那么现在来看，他的目标是什么？他的目标无非就是习家天下，习家党，习家的党来控制习家的天下。所有的他的提法，他的努力都围绕着这个中心，而这个围绕着中心而进行。但是他有一个问题，像老毛当时面临的问题一样，就是我的励志，就是怎么治理，就是我这帮习家天下没错，习家的党，但这个习家的党你能够保持第一效忠，第二呢，不能够是他说是四种官，说昏官啊、懒官、庸官还有贪官，你怎么能做到他对你效忠的时候又不是这四种官？这就是他这个毛泽东面临的问题，也是习近平今天面临的问题。那毛泽东的解决的办法呢，叫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实际上，自我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因为这个共产党拿到政权以后，迅速地成为一个腐化的阶级，统治阶级，和这个虽然他讲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是他成为一个腐化的统治阶级。那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老毛就说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那习近平讲叫自我革命。就是说习近平的这些说辞，你要看看人民日报、新华社的这些文章的话，实际上这些这个写手啊，任务实际上非常简单完成。你只要到文化大革命的这个报纸里边去找一找，稍微变变新词儿，就可以完成任务了。实际上呢，习近平呢，他不能够用这个民众来监督他的这个官僚，
对
他的这个官吏，那用的办法是什么呢？意识形态的说教和不断的整治。所以说呢，你刚才所讲的就是说他用整治的办法、运动的办法来使他这个习家天下的习家党能够符合他的理想，他必须用这种办法。但是有一条刚才吴强您提出来了，我觉得那个非常关键，习近平敢不敢像毛泽东那样调动全国的民众来监督
群众运动
来打倒他自己不喜欢的官僚？
对，
这个我估计习近平不敢，因为习近平要敢的话，这个政权可能就要垮台了。
对，好的，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在这次党建会议期间呢，各大官媒都纷纷赞扬习近平成功的重构了党政关系，但是对于这个所谓重构的这个具体含义却又讳莫如深哈。我想听听您觉得这个所谓中共现在已经完成重构党政关系，中心的意思是什么？是不是彻底抹杀了当年比如像赵紫阳等人所提出的这个所谓党政分离的这个构想？
这实际上是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给他出的馊主意，就是说习近平要巩固个人的权利，实际上他这一切的位置巩固他个人的权利，然后要巩固个人的权利，就要从党所谓加强党的领导着手，所以他们这七年来所讲的话越来越强的就是加强党的领导，党是领导一切的，或者说像这次他们总结所谓机构改革，总结的会议，其实里面根本看不到任何的改革的内容，而且回顾过去七年也没有看到任何跟改革相关的这个成绩，实际上最后读懂了他们所说的改革就是一个，因为王沪宁是语言包装师，被称为三代历史是最好的语言包装师，加进了语言包装，把反改革包装成改革，把这个文革化包装成现代化，还用了一些治理啊等等一些方式来说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6月24号举行的那个所谓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这个总结会议，这个看点还不在内容，内容大家都耳熟能详，看点在于这个会议的人，虽然七常委参加，但是主角是习近平和王沪宁，王沪宁主持大会，习近平发表讲话，而两人的调子一模一样，其他五个常委都沉默的听着。事实上我们看到从毛泽东时代到华国锋时代，到后来的赵紫阳，甚至于后来的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基本上总理一些重要的大会都是说总理主持总书记讲话或者党主席讲话。现在呢，把这个总党，既然你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就涉及到国家，涉及到政府，应该有个国家政府的代表来，比如说你李克强主持，习近平讲话，那还谈得上是个全面的工作。但是现在成了王沪宁主持，习近平讲话，这个格局就很清楚了，不是党政结构，而是党党结构。他们所说的重构了党政关系，什么增强了，重新强化了党的领导，也就是说把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东西反了过来。改革开放四十年，重点是谈经济，他们现在的话语回到重点谈政治，就说邓小平时代的讲经济挂帅，毛泽东时代政治挂帅，现在又回到了政治挂帅。现在他们创造了很多名词，全跟政治有关，比如最近习近平在党建上讲话，讲了五个政治，什么政治立场、政治战队、政治方向啊、政治原则、政治纪律，讲政治比江泽民讲的还要疯还要狂。所有这一切讲法其实并不是为了这个国家，实际上也不是为了这个党，这个党也不至于这样，还是为了习近平个人的权利。就习近平现在感觉到不安全，因为既不是他的敌对势力，既不在国外也不在体制外，就在体制里，而且就在中共高层在政治老人中或者其他派系中，所以习近平感到不安全。不安全的办法就是效仿毛，怎么办？不断的整党整军，不断的换人，以至于换到现在军队连上将都不够了。这个党内换到了全是他的这个习家军当道，其他的派系都被排在两边，甚至政治局常委中呢，看到像李克强、汪洋这些团派人物都被排挤到沉默的程度。所以最终来说，是习近平个人不安全造成了这一系列折腾。
好的，我想听听吴强先生，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上，那么习近平是提出这个形势在变、任务在变等六变之说，那么但是最重要的是在结束以后，所有的官媒都在吹嘘中共一年多来对所谓党政机构还有国家机关进行的这个所谓机构改革哈。那我想听听您的看法，这个机构改革到底是什么东西？您觉得中共到底做了什么东西？
单纯的从这次会议本身来看，他谈的机构改革指的是去年三中全会，以及两会之后所颁布推行的党和中央机构的改革办法，按照这改革办法来进行的一年的一个工作的总结。那目前似乎这个会议是宣告过去一年的这个党和机构的改革和调整告一段落，进入到巩固的一个阶段。换句话说，调整磨合已经过了，现在未来是进入巩固。那这个您刚才问的这个改革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从一年多以前的这个改革大纲，以及过去一年我们在北京所感受到的来看，它的改革主要是在调整中直机关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这两个大系统之间的一个部门的划分和职能的划分。比如说 我们知道广电部的相当多的局委，电影等等等电影电视都划归，直接划归到中宣部，中宣部直接插手到电影电视等等这些传统媒体的直接的日常的管理当中，中组部现在是直接是接收了国务院。原来直属国务院的公务员管理局，那么整个党的干部系统、行政的干部系统，实际上是直接是归中组部来负责，不再存在以前的这种双重的管理体系。那么从我目前听到的反馈来说，至少在效率上似乎是提高了，当然有很多抱怨，对现有的那个传统的两套班子这种人员或权力重叠的状况是有一些调整，效率更高了。效率更高，结果我们看到，在中国的电影行业、电视行业，其实它的效果是很明显的。很多的电影，比如说以旧的曾经被通过的广电局本身通过电影，在中宣部的现在直接干预下，它的审查的力度比以前是空前的强烈，那么几乎是任何一个党的相关的一些人员就可以发出声音，做出审查的这么一个意见。然后就像最近一些电影，像比如《八百壮士》被撤映等等等等，都是这么一个结果。另外一方面，它这个机构改革指的是在现有的行政机关等等里面大量的增加党务党工，就是党务工作人员，增加党务工作人员，把党务工作人员比例提高，来增强党对这些现有行政部门的控制。那么实现通过这种人员的直接的党务人员增加，来实现所谓的中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么一个习近平的这么一个想法。
好的，
这个党插手到所有机关当中，现在就这样。
好的，杨建立先生好像对此有什么补充的？
所谓的国家机构的改革，说到底就简单讲两个，第一就是一些国家机构的职能进行这个优化组合，这个做了一些，但是没受到关注，因为无非就是调整一下子，这种调整一直在进行，实际上没有什么收效，没有什么根本的效果。另外一个是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党政分开，他现在给党政合在一起了，这个是最主要的一条。所谓的这个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工作委员会，党的工作委员会现在要重新建起来，而且是中央的直办机构，也就是说要管各个部委，就是在各个部委里要建这个基层党的组织，而且党的这个党务加强。换句话讲，就是在国家机关里边要派党的监军，就是党的这个铁拳越来越大，所以就是刚才我一开始讲的，就是习家天下习家党的问题要解决。现在回顾来看，在改革开放，如果说中国的政治上有三大进步的话，这三大进步在这两年内，习近平已经完全倒退回去。一个进步就是任期制，任期制去年给改掉了，
对
对吧？再一个就是党政分离、政企分离，现在这个这一次也给改掉了。还有一个大家没有可能，这不是咱们今天要谈的题目，也非常重要。1988年，中国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的这个组织法，地方选举，村长就是所谓的村长可以自己选举了。虽然村不是政府的一级机构，但是当时的自由选举给人们带来很大的期望，就觉得这个一步步的走下去，中国可以逐步民主化。就在今年5月份，中央还有国务院，中共中央国务院发了一个通知意见，叫意见，就是说村长要有党支书来兼任。就是这三个政治上的有进步意义的改革都在习近平手中回去了，所以这就是习近平的国家机构的改革的实质。
好的，陈伯国先生，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就是在我们大家都在期待现在这个北戴河要召开的时候，习近平正频频的亮相，频频的发声，强调党建问题，您是怎么解读？就是说，而且从两次会议上为他保驾护航的政治局常委，能不能看出一些什么样的趋势或者端倪？
这是在北戴河会议之前的一套组合拳，所谓党建，所谓整军，清党或者是这个清理军队，每年北戴河会议可以说都不平静，因为这是中共这个权力结构所造成的。中共没有解，到目前为止没有解决最高权力的合法性问题，既不是来自于民选，也不是来自于党员投票，而是政治老人圈定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因此呢，尽管北戴河会议呢 胡锦涛曾经想取消，取消不了；习近平想淡化，也淡化不了。各界政治老人、各派政治老人都有他们的发言权，因为毕竟后代的领导是他们选出来的。所以今年的北戴河会议仍然是新旧政治高层要大汇聚，一年一度的大汇聚就会爆发各派系的矛盾，各种重大的日程都会提上来，提上来之后就形成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因此这个开得好的话说出台一些新的东西，开得不好那就是有人要落马或者之前落马。所以看到北戴河之前，习近平方面呢是空前紧张，习近平和他的这个习家军不仅是这个紧急调换了中部战区的这个政委，原先那个殷方龙已经被突然调到了人大当个闲差，说明殷方龙出了问题。那么突然把习近平的一个亲信朱森林调为中部战区的这个政委，中部战区管辖这个北京、天津、河北、河南这些重大的中心地区。那么另外呢，这个习近平又勒令河北高层保障北戴河的安全，说河北高层像省委书记王东峰、省长许勤等人呢，这几天是忙得一塌糊涂。天灾人祸从来不出现在现场，但是现在北戴河会议开了，他们就去北戴河、秦皇岛到处以调研为名，要这个确保安全。这个王东峰说的话是要坚定政治站队，确保这个北戴河会议万无一失，安全万无一失。这说明北戴河之前的习近平非常没有安全感，因为去年的北戴河呢，之前发生了七月政变、七月政争，再前年呢是发生了孙政才政治局委员孙政才和总参谋长也房峰辉和总政治部主任张扬所密谋的这个未遂政变，再早之前北戴河会议期间发生了天津大爆炸。那么再早之前，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突然被拿下，据说是反袭。那么另外，天津大爆炸之后，天津的这个代市长黄兴国也被拿下，也说是有重大的阴谋。说习近平已经上任七年，现在还在疲于奔命，巩固自己的权力，逐渐现在一党专政制度的失败，最高权力的这个产生，这个合法化的这个缺失仍然是非常严重。按道理来说，应该是往前走，进行民主改革，实行宪政，从民间直选或者是党员直选获得自己的权利合法化，但是习近平偏偏向党内找，就是王沪宁给他出的馊主意，还是那一套毛泽东那一套，加强党的领导。因此呢，在北斗会前空前的紧张，这个紧张程度就跟毛泽东当年一样，毛泽东忙来忙去不是对付外敌，也不是对付体制外的敌人，对付的就是高层的政敌。毛泽东这个坐专机专列专车转来转去，到处休息，到处躲避，就是一会儿要防刘少奇，一会儿要防林彪，一会儿要防什么陈伯达，觉得到处是政变阴谋。习近平上台以来七年，政变传闻不断，一直到这一次北戴会之前仍然如此。
嗯，好的。吴山先生，您在上个星期的焦点对话中，当时提出呢，您说中共已经有十几个月没有召开这个中央全会哈，显示这个党内的生活呢极不正常。您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当时没有机会给您太多的机会来阐述。您觉得中共高层可能是在哪些方面缺乏共识，才导致这个全会迟迟不能召开？
我们知道，通常在原定三中全会每一个五年的一个党的大会期间的三中全会，实际上就是现在马上召开的四中全会，应该是要讨论经济问题。但是在过去一年以来，我们看到国内的经济形势因为中美贸易战的爆发变得下行下滑，有很多不确定的状况。这些不确定状况我们在今年春节之后其实感受特别明显，很多地方都是要求企业不得擅自的增加解聘的人员，财政补贴，以财政补贴的方式来维护现有的就业等等等等。十四个月没有召开全会，特别是没有召开一个大型的会议来讨论经济问题，我相信这是习近平在最近半年以来，特别是刚刚我们讨论的这么一个党和国家机关的改革工作会议上，反复的以党建来代替经济问题的一个最重要原因。我相信在过去一年，经济问题在党内的矛盾，或者说他的成为党内的矛盾，这个压力是越来越大。另外一方面，随着一年的中美贸易战的进行，这个在过去六年以来，当习近平所有政治对手都被清除，党外的公民社会也被压制之后，一年的贸易战实际上创造了一个很少有的持续性的窗口。不仅公众在讨论中美贸易战，在讨论中国，讨论习近平的执政的得失，同时我们看到随着贸易战进展的不顺利，中国持的这种强硬态度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在党内外逐渐形成一个所谓的投降派。这个投降派 一开始似乎是子虚乌有，似乎是一些少数个别人物，但是在一个月前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时候，人民日报开始撰文直接抨击投降派，就意味着这个投降派似乎已经成为党内的一个威胁，至少是一大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在今年七月份的北戴河会议期间很可能会爆发，成为一个所谓的黑天鹅。那么这个黑天鹅对2019年对今年的所谓政治安全来说，就变成了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不确定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过去习近平反复的以政治局会议、集体学习以及这种类似的党和国家机关这种会议来代替中央全会的方式，似乎反复的强调两个维护，强调党建，来不谈经济问题，不谈党内这些等等等等其他所关注的迫切的民生问题，这个似乎是在跟党内的官僚讨价还价。就是说你们不能形成共识，你们要不支持我的话，那么这个全会也许要无限期的延续下去。
好的，
搁置下去。这搁置就是他目前采取的一个策略。
好，建林，你觉得这次因为现在看到相关报道，这个秦皇岛北戴河的这个保安已经展开，那么然后高官呢也纷纷去视察这个安全工作，你觉得这次北戴河期间，你觉得什么是最重大的话题？对于习近平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行，我这接着这个吴强先生的话来说，这个为什么这个习近平不开会？那习近平不开会，说明这个党内这个基本上没什么共识。可以说现在没有一个问题在党内有高度的共识，只有强迫下的共识，强压下的共识。习近平就是共识，对吧？习近平说了就是共识。那第二呢，像这个习近平这样大权在握、危机四伏的人，他是不愿开会的，因为开会有可能会造成他权力发生巨变的、发生变化的一个机会。权力发生这个变化，这个反对他的人能够聚集起来形成力量，他需要两个条件：第一，需要密谋；第二，需要公开的场合。开会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公开的场合。虽然在开会期间有严格的纪律，不能密谋，但是大家坐在一起，有时可以递一个信号，很快地形成某种共识，给他造成一种反对。这个是在这个政治斗争中是可经常发生的，经常发生的。所以说呢，习近平他第一权力大，权力这个在手，权力这个大权在握，危机四伏，因此他不让大家聚集，聚集起来就可能会出现那个变局。第二他不进行预谋，所以在北戴河会议上，我觉得大家都想的是吧，北戴河会议会起什么的，我觉得不会起什么太大作用。我觉得它的重要性在迅速降低，这个魔鬼藏在细节里边。你要知道在北戴河怎么开会，你就知道它没可能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因为它不允许你密谋啊。他对某一个高官，任何一个高官的监视可能超过对任何人的一个监视，就是不允许你，他这个安排谁住在哪个
有私下聚会的机会没有，
不能私下聚会，就你住在哪一个别墅里边，哪个人住在哪个别墅，都是也就是这个
有讲究的，
都有讲究的，仔细安排，仔细推演的，而且这个不能互相串门，有监视，所以造成了你根本没办法这个密谋，它是个务虚的会议，所以不可能解决人事问题。从习近平的角度上来看，他现在体量最大，大家聚在一起才能和他抗衡，他干嘛让你聚在一起啊？对他最好的策略就是各个击破，谈人事问题他也各个击破，他找一个省委书记谈嘛，这个省委书记在他面前的体量相差太大了，你说什么他就听你的嘛，你听完了以后你找其他省委书记再去讲嘛，大家都会听你的嘛，你把所有的省委书记聚集在一起，他们一密谋可能就要出事儿了嘛。所以呢，我觉着呢，这个北戴河会议肯定会有严格的纪律，不允许你密谋，有公开聚集的地方就不允许有预谋，有预谋的地方就不应该允许你公开的这个集会，这是肯定是一定要严格控制的。那这个北戴河会议上，我觉着最主要的议题无非就是一个中美贸易战的问题，这是最紧要的问题，而且分歧很大。我不觉着这个北戴河会议上会出现什么幺蛾子，说把谁把哪个什么投降派给揪出来了斗一番，这不可能的。因为如果说最大的投降派呢，那就是习近平。习近平又是投降派，又不是投降派，他转来转去，他就是共识嘛，他愿怎么样就怎么样。好，当然他的自己的团队里边有很多的分歧，他要进行平衡。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经济问题。说到底，如果是中国的经济不出现大的问题的话，习近平的这个 这个政权的安全还是可以保障的。那么第三个，那就是香港问题，一定会在这次会议上进行讨论。所以呢，我觉着无非就是这几个大家都能够想见的大的问题。那我觉着说，在北戴河会议上会发生什么样的政变，可能性非常小。
嗯，好的。说到刚才这三个问题啊，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就是就香港问题来分析一下，因为我们知道林郑月娥呢最近宣布这个送中条例是寿终正寝。您觉得这是不是得到中共最高层的许可或者是背书？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公开的让步非常不同寻常哈。那么在中共里面是不是也是一个？分歧的一个强烈分歧的之处。
谈不上让步，因为这个香港跟中国内地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是按照中国大陆那种国内政治的解读、内地政治的解读，觉得好像习近平或者通过林郑月娥做了很大的让步，其实在香港问题上本来就根本没有什么让步，因为这个篓子就是他们自己捅的这个篓子，从这个2003年搞23条立法，激起50万人抗争，这次搞这个送中条例、逃犯条例，激起100万人、200万人抗争，而且这个事态是越闹越大，这完全是由这个习近平、王沪宁下到这些官员的极左路线、对内的极左路线、对外的这个反文明路线所导致的，所以他们自己捅了篓子，他们自己都给吓了一跳。所以呢，这个面对香港这种反弹和国际这种声援，尤其是美国国会可能通过这个对香港政策法的这个调整，这有可能动摇香港的这个关税地位、独立关税地位，动摇香港的特殊金融地位。这些动摇之后，现在中国的70%的外资通过香港、由香港或者经由香港而进来，就可能使这个外资更大幅度的减少。同时呢，香港已经变成中共权贵的洗钱中心，中国高官的洗钱中心，连习近平家族在内的都有10套豪宅，所以他并不想说是香港的特殊地位真的就能够失去。说正因为是香港必然毕竟有一国两制这个招牌。所以说跟内地有很大的不同，再加上这个国际上对香港的这个局势的这种关注，尤其是美国，像美国最近这个香港的这个反对派代表人物这个一传媒或者是苹果日报的老板黎智英访问美国，受到了6个政治人物的接见，这非常不同寻常，副总统、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和3个国会议员都接见他，显示这个美国对香港问题高度重视，也就是几乎就摆出一副要在香港扶持反对派的架势了，不承认中共在香港的这个破坏一国两制的合法性。在这样的情况下，说习近平等人不得不收敛，所以从广义上来讲，如果说按照内地政治来说，好像他的让步削弱他的权威，实际上并没有。而且习近平他们一开始就故意在字面上划开了，说这个送中条例啊，这个不是中央政府的意见，是特区政府自己的意见，本身就预留了后路。因此呢，特区政府做出表态之后，中共上层的表态只是就是所谓理解、支持、尊重而已，所以说就把北京跟香港划开了。而香港市民所针对的对象也主要是要求林郑月娥下台，并没有进一步的指向，尽管他们非常明确背后就是共产党，但是呢，这场戏呢大家都心照不宣。所以这个回头了刚才说的这个几点，我跟建立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说北戴河会议这个斗争哈，第一，习近平没那么大的权力，监控是监控，政治老人被监控了照样说话，这个习近平既不是毛泽东也不是邓小平，习近平的失败就在于自以为是毛泽东和邓小平，毛泽东是推翻一个政权建立一个政权是颠覆性的，跟那种威望是不可比拟的，邓小平是颠覆了半个毛泽东，把颠覆了经济路线，经济上改变了中国，那种威望也是不能比拟，但是到习近平既没有毛的这个颠覆性，也没有邓的这个拨乱反正，根本谈不上任何东西去谈得上什么东西毛和邓比。所以在北戴河你监视也好不监视也好，政治老人照样发生，照样子拍桌子甩板凳，就跟去年7月份所发生的那样，最后连习家军都不敢搞大这个个人崇拜了，都不敢大唱特唱了，因为政治老人就甩出一个党章，你违反党章规定，党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结果习家军就傻眼了，说今年北戴河肯定是这样。另外说经济出问题，经济已经出了问题，经济是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个甚至说最近64以来最严重的问题，说习近平本身就很难办，加上香港又通了这么大的篓子，说北戴河会议上肯定是这个风波乍起，这个云波诡谲。至于说他们斗争到什么程度，他们当然是斗而不破，为了这个一个党是斗而不破， 这个对这个党来说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对习近平个人的权力是个大问题。实际上，习近平从去年三月份修宪以来，他就由盛转衰，修宪是他的致命伤。他将来被党内清算的时候，这个改篡改了改革开放唯一的政治成果，取消了党和领导人这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终身制，这个将是他的这个可以说受清算的头条。
好的，杨建立先生好像有什么要对陈伯坤先生有回应的
啊？对，就是关于去年的七月的这个政局的一些变化哈，明显的感觉到习近平受到了一些这个挑战，
嗯，
比如说他的画像被拿下来了，然后人民日报破天荒的没有他的这个新闻。好几天，哎，显然他遇到了一些这个挑战，但是北戴河会议以后他又回过来了，
嗯，
他马上党的这个军队的党建会议，然后宣传工作会议最主要的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以前的个人崇拜没有搞错啊，我王沪宁没有搞没有是对的，
嗯，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元老政治的从此结束，这是我那个。去年北戴河会议我在做这个采访的时候讲的，我写了一篇文章也讲到，就是这是预示着中国的元老政治的结束，就是反习近平的人很多，你可以想象很多很多，但是他需要旗帜性人物，旗帜性人物来自于元老，来自于和他同级的这些这个领导人和被废掉的太子。
嗯，
去年的北戴河会议我认为是元老最后的一次努力，这一次就没有元老的阴影。
嗯，
所以现在反习近平很多，但是旗帜人物在哪里？只要可能成为旗帜人物的人都会被习近平看得非常死，
嗯，
根本没有任何活动的空间。
好，我想听听吴强先生也来分析一下这个中共高层这个权力哈。那么尤其是因为刚才你提到元老级的人物现在已经大概退出，那我想听听，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几位的这个现任的政治局常委在这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各方面的这个作用。那么过去曾经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常委内部存在两大派系，那么一派呢就是支持习近平的铁杆，比如像王沪宁、栗战书等等，另外比如像汪洋那些呢是其他的，并不是跟着习近平死走路的这个哈。那么我想听听您觉得现在是不是还存在这两个派系？那么吴强先生听听您的分析。
我相信表面上，比如像汪洋，在一些问题上表达出来一些不同看法，贸易战等等，表现不同看法是存在的。但是，目前政治局的任何的成员，除了习以外，其实不构成，能够率领中国的官僚或者率领他们代表他们某个派系向习发起挑战，发出更大的声音。理论上，或者说现实上，现在政治局的常委，其他常委都要向习本人做每年一次的述职。那这种述职的形式，实际上是在架空政局常委此前的一个集体领导、个人分工的一个集体领导制。现在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制度本身，早就跟六年前胡温时期或者江朱时期已经完全发生了变化。我曾经写一本书，用柔性政变来形容过去六年所发生的这个政治局里头的变化。那习现在是超然于政治局常委之上，超然于政治局。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目前，如果说就像我们接到刚才的话题，如果说在过去一年中美贸易战形成了党内不同声音，并且形成了一个投降派的话，我们通过各种方式迹象判断，如果存在的话，那么这个投降派，实际上是一个无领导的派系，在党内外是一个无领导的派系。那这个无领导的派系，某种意义上讲，它其实更难对付，更有一种不可测性。但是它不会再出现像刘少奇这样在七千人大会上，代表七千人的党的中高层干部、高层干部来批评。这是这个情况不会再重演了，所以目前的一个情况是很诡异的。这是中国，高层政治在过去一年所发生的一个最有趣的变化，一个无领导的投降派。那其次呢，我们看到党内其他的一些可见的派系，譬如说我们说，比如说去年一年有一些人物相继去世，红二代的人物相继去世，陈小鲁、王军等等等等，那这些是六年前或者七年前支持习近平上台的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说红二代的一个精英群体。但这部分精英群体似乎在过去六年不断的受到整肃，在拉开和习的距离，他们在政治上的声音和活跃度也都往下降，也不足以对习造成一个挑战。所以从各个方面看，无论是元老 刚才杨建立说的元老派，还是说我们刚刚所说的红二代精英，以及他最近我们看到最近所发出来最清晰的信号，就是针对官僚谈了几种官僚，各种懒官、各种贪官等等等等，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杀气腾腾的一个信号。我就像我刚才一开始所说的，非常像1965年5月份毛泽东上井冈山的时候的讲话。我们知道65年5月份意味着什么，它是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一个最初的一个信号。
嗯，好的，好，最后我想，因为时间不多，我想请陈伯宏和杨建立先生分别就刚才吴湘先生的这个说法呢，或者这个话题呢，做一点最后的补充，每个人30秒钟时间。陈伯宏先生，请您简短一些。
关于投降派其实非常明确，就是指的是李克强和汪洋，因为由他们的话语来证明这一点。因为投降派不会指中基层的民众，也不会指中下层的官员，就是在高层，也不会指习近平本人。习近平他们可以定义别人是投降派。这个由王沪宁等人定义的投降派为什么是李克强、汪洋呢？因为李克强说了三句话跟他们调子完全相反。当这个习近平王沪宁强调经济有底气哈，有韧性顶得住的时候，经济增长持续增长的时候，李克强说了第一句话是说要守住大规模失业的底线，第二句话是视察市场的时候惊呼说物价涨了这么高，第三句话是说这个是说这个要警惕中国经济断崖式的下跌。这三句话就证明了李克强跟他们调子完全不一样，完全是一个悲观的判断。另外汪洋说了一句话也非常明确，他说这个贸易战或者是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啊，对我们也有好处，那就是给我们压力来促进改革开放，克服党内的阻力。就后面一句话一锤定音，克服党内的阻力就是克服党内的保守派和这个顽固派。说这些话之后呢，实际上就看到了《人民日报》这个王沪宁掌握的喉舌，就发起了对投降派的围剿，甚至是痛骂，骂到了这个难听的地步，甚至引用人民论坛的一个说是汉奸卖国贼这个程度。
嗯，好，
我和那个破空的解读略有不同。在谈判的过程中，和美国谈判的过程中，每一次回去刘鹤肯定得向习近平汇报，每一次的让步都是习近平同意的。到最后习近平为什么不同意了，他是从一个投降派到不投降派的一个转变，有这么个过程。因为他要平衡各方面的这个利益和意见，他自己的这个党内的一个利益的一个平衡。所以呢，如果说是投降派的话，习近平肯定是扮演了投降派头领的这个角色，只不过他有转身的机会。像刘鹤这种人可能转身的机会就很小，他可能会如果真抓投降派的话，刘鹤可能就抓出来了。但习近平虽然他是所有东西都他同意的，他不会为此这个负任何的责任。所以在中共的这个高层只有两派，一个是西派，一个是潜在的反西派啊。我认为没有什么其他的改革不改革派了，因为这个反习是肯定的，但是形成不了力量，这是一个现实，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习近平讲了那么多的这个什么意识形态的高调陈词滥调，很多人信誓旦旦的说是在那要相信要遵守，实际上有几个人认真呢？从高层到基层没有几个人认真，和毛泽东时代还不一样，那时候还有很多人认真。这就是中国问题的困难，就是说一个真正的信仰这些人的人，如果他悔悟了，他还能够这个变成这个一个好人。像这些人呢，他是你叫不醒的，他是一个装睡的人，你叫不醒。所以这个是现在中共的这个一个真正的一个现实，就是他的干部他怎么处理。我觉得他是背着石头过河，所有的共产党的这个干部是他的一个石头，习近平在背这个石头过河。
嗯，好的，好，各位观众朋友，有关这个中共党内局势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永不达成协议成为可能，美中贸易战为何前景难测，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回到7月1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美中贸易谈判代表本周通话，重启贸易对话，但是双方呢都非常的低调，在美国如何放松对华为的限制，以及中方采购多少农产品方面，双方都没有明确的承诺。那么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双方分歧很大，存在永远都达不成贸易协议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美国副总统彭斯本星期表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贸易做法不可接受，中国必须改变。那么美中如果恢复贸易谈判，是否会把过去十几轮谈判的成果推倒重来？库德洛表示，美国也许永远都不可能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是否显示美国政府在为这个可能性做准备？今天我们很快的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吴强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就在这个星期，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卢姆钦和中方的刘鹤以及商务部长这个中山通了话，但是双方呢，不管是从媒体还是后来的反应都非常的低调。你从这种低调里面，您解读到什么？
我们知道这一次的重启谈判，中方付出的代价是相当的大，也就是为了 G20 大阪峰会上面，达成一个重启谈判的协议，中国付出了巨大的外交努力。习近平在此前一个月，从俄罗斯到中亚到朝鲜，一直进行穿梭外交的方式，以积累这些地缘政治筹码来交换川普拖延对中国制裁，并且重启贸易谈判。那换句话说，这次谈判是中国在过去几个月的外交努力一直期望的。但是有一点，中国似乎在过去一两个月修正，为什么能表现出那么强硬？是因为修正了自己对美国的看法，认为川普本人或者说川普的团队，更急于达成贸易协议。在这种情况下，他才会在第十轮之后，态度发生立场发生一个很剧烈的变化，推翻此前已经形成90%共识的一个协议。尽管如此，我个人相信，随着就像我们刚才所谈论的整整半小时，其实我们看到，贸易谈判进行一年以来，或者说中美贸易战进行一年以来，其实中国内部的党内的问题正在加深加剧，无论是经济还是党内的分裂，这党内的分裂其实已经被所谓的这种被贸易战也好，被投降派也好，被这些东西都被给掩盖住了。因为它是一个，我刚才一直强调了，它是一个无领导的一个派系。你不能说李克强或者汪洋就是，其实没有人愿意站出来认领。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如果说像美国莱特希泽等等所说的，永远达不成协议，把贸易战一直进行下去，这种情况，我相信中共党内的分裂会一直继续下去。包括最近在香港所发生的问题，200万人上街，表面上看，似乎以临阵的一个寿终正寝来宣告结束。我们会期待今年秋天临阵的特首的任期，可能他会一个提早的以辞职的方式。但是对由香港问题所引发中共高层内部的这种讨论或者说争论会持续下去，这种争论会加剧中共高层内部的这种分裂。换句话说，只要贸易战一直继续，那么中国内部外部会面临着一系列的次生危机，这些次生危机会时时刻刻的在扩大中国内部的这种统治的分裂。
好的，我们知道在这次在 G20 的时候，特朗普和习近平分别承诺要放松对华为限制，要采购美国农产品，但是这次新的通话我们发现双方都不愿意明确自己到底愿意做出什么样的让步。我想听你的看法，你觉得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两个前提条件，第一个，双方都想签一个贸易协定。第二个，任意一方的让步空间都非常小。所以就造成了今天的困难。我们听到美国的官员讲，90%应达成协议，还剩下10%，而10%是最关键的。
对，
10%包含什么内容呢？包含要让中国要修改自己的法律，要立法。来这个维持平衡的贸易关系和美国，那这是中国不干的。中国一直讲，我发一个通知就可以了，发一个什么命令就可以了，这个美国不能同意。我只是仅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剩下的10%是根本性的， 是可能是让步空间非常非常小的，这就造成了大家想谈，所以呢，就这个在大阪的时候 G20 的时候，大家就互相让了一步，
对，
哎，来谈了，各自都许诺了，但是真正的要谈起来，实质性问题又出来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承诺的回去大量的购买美国的农产品、能源产品都没有这个做，而。川普这个承诺的就是我部分的解禁对华为的这个限制的话也没有做的一个原因，现在大家就想你先走第一步，我看你的诚意，
都在国内面临
都在面临着国内的政治上的压力，
对，
说空间非常非常小，所以整个这个世界的经济界已经习惯了，我为什么说习惯了，他说这一年多的贸易战大家抱了很多希望落下去，抱了很多希望落下去，大阪我认为也是大家啊，希望来了又落下去了，这次所以呢现在大家认识一个现实，就是什么呢，贸易战是常态而不是说一个短暂的事情，它将会是一个常态，大家要习惯它，要习惯于每个国家用自己的关税不仅是完成贸易上的目标，而且还完成其他的这个政策目标，比如说移民，川普正在用它这个在墨西哥那个非法移民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常态，大家要习惯它。
嗯，好，陈梦先生，我们知道彭博社等外媒呢注意到这个这次的商务部长中山加入了这个谈判，取代了以前这个王受文的地位哈。那么有分析人士认为呢，中山的加入显示中方这个态度呢，将趋于强硬。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中山呢跟刘鹤一样都是习家军人物，那么是不是他更强硬呢，现在还没有迹象显示。那么这个中山呢，他的根据他的这个人生的这个简历来看呢，他是一个贪官，因为他是出生于浙江，那么浙江呢他先是当了很多企业的老总，之后才开始到政府任职，在习近平这个当浙江的主政浙江的时候，这个人逐渐得了提拔，最高的时候当了浙江省的副省长。习近平主要是靠习家军，而习家军的主力是所谓浙江军，所以所谓浙江新军，说中山就属于浙江新军，最后呢就当了这个商务部长。所以他的加入呢，只是强化了习家军的这么这个谈判中的力量，因为看到美方是两个代表，一个是莱特希泽，一个是这个财政部长鲁钦，那么中方呢一直是刘鹤一个人，那么似乎也派出两个人去表示一个平衡。事实上，前不久中共内部的这个媒体上透露出，说就在前段五月底，这个五月份谈判陷入僵局之后，中方曾经提出由副主席王岐山来成为中方首席谈判人，被美方断然拒绝。这符合我以前的一个判断，就是美方把王岐山架空了，根本就不跟他接触。既然说你王岐山是能言善辩的，是所谓的那个。最有这么的救火队长，最有能力的，那美方偏偏就不跟你打交道，而且况且级别也不对等，美国绝不会派出副总统来主持这个贸易谈判，所以王岐山呢就完全是成了最高级别的事业官员，他自己也表示现在是个礼仪性的职务，这自嘲苦笑而已。那么现在这个中山的加入就是如此，是一方面是习家军，另一方面是强化一下，至于他是不是表现会强硬的话，我们要接下来观察才会知道。
嗯，好的，刚才因为杨建立先生提到这个未来贸易战可能成为一种常态，那么吴强先生，我们刚才也说到白宫经济顾问库德罗呢对美国的媒体表示，美国也许永远都不可能和中国达成一个贸易协议，你觉得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方面是不是现在双方都已经开始在正视这个现实，甚至可能在为这个现实，就是这个可能性做准备，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的，我相信美国方面已经意识到这一点，至少他们据我所知，他们很早意识到，中国的比如说一带一路等等，实际上都是以经济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那么贸易战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我们要注意到，在最初华为事件爆发的时候，中国本来这个华为事件跟贸易战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中国用外交手段把这个事件迅速的升级升格成为一个政治事件，而且对加拿大采取很多经济的制裁，比如说停止从加拿大进口菜油，包括菜籽等等。这种情况下，中国在大量的仍然在大量使用经济手段，其实是一个准贸易战的方式来对付加拿大，来进入到它的外交当中。同样，我们看最近，美国宣布对台军售之后，中国今天我看到最新的新闻是要宣布要对相关的美国企业采取经济制裁的方式，就是说中国在未来也是在大量的使用经济手段来 放在中美关系的其他方面，也就是说中美关系的其他的任何争端，中国都可能用这种准贸易战或者说威胁贸易战的方式来处理。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贸易战真的是会长期持续下去，并且变为我们现在说正在形成的中美之间新冷战的一个主要的方式，而且它是一个涉及到两国对于全球化的主导权的争夺的问题。那么贸易战是在这个全球化的一个重新框架的一种，就是说我们说 reframing 的一个背景下来进行，那么实际上就把更多的中美之外的第三方，也就是全球化的其他的国家都在牵扯进来，形成一个越来越大的滚雪球的一种混战。这种混战也许会主导未来几年的一个中美间争夺的一个主要的场景，这个场景会继续下去。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杨建立先生、陈伯公先生和吴强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